求是再发表文章，习近平担心太迟急喐手。楼价雪崩，一线中产陷活顶危机。川普上任前，美国人囤货清单传出，填补俄罗斯空白。乌克兰粮食走入叙利亚。八炯话，不少国民党中层怒骂高层舔共。支持者话，尹锡悦如果倒台，将离开南韩。马斯克在德州兴建星际基地城。美习自称小笼包成为台湾最强软实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红二代留言敢于冒习近平之大不韪，上书警告亡党背后传递重要信号。16号，党刊求是发表习近平的文章，题为深入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亦被认为透露出政治危机。习近平在这篇文章中对全党提问话，怎样才能够跳出自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个再反映出习近平的亡党危机感。他去年就是中共102岁生日时提出中共可能发生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被认为他强调的实质是习近平的个人安全，他是用亡党来恐吓全国。时隔一年，习近平的危机感显然没有消退，他再谈亡党，还在文章中提出要确保党永不变质，就要不断推动自我革命。独立时评人向阳解释话，习近平现在要自我革命，是因为目前整个环境对习近平不太有利，他需要通过革命一个手段来扭转局面。向阳在社交媒体指出，现在体制内外无论是喊打喊杀的保守派，定是觉得习近平不继续韬光养晦的改良派，都对他极不满意。他们势必会交流，联系一起行动，反习气氛会越来越严重。发展到最后，对反对者来说，只是缺一个能够点燃大火的时机，和一个振臂一呼的大头大哥了。于是习近平审时度势，认为再不反击可能就迟了。他提出自我革命，主要是恐吓弹压党内的不满情绪。军部上个礼拜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带头发扬党内民主和带头坚持集体领导，都引起关注。坊间议论说，文章显示军队明确站在习近平的对立面，手下一睇大事不妙，会陆续掉头转向的。这个对习近平来讲大事不妙。时评人唐正远认为，这两篇文章证实习近平正是失去军权，亦释放明显信号，国防部长董军已经有习阵营倒戈。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被保存，因为两篇文章都被国防部官方网站特别转载，说明国防部已经站队，明确表态反对军委主席负责制，支持推翻定于一尊。如果中共官场上还有人看不清形势，还要跟着习近平跑，可以说大祸就在眼前。不过时评人蓝述认为，军部强调集体领导并不代表反习，极权就是集体领导。中共从来都是集体领导，从来就没有不集体领导过，所以你对这句说话不要过分解释。毛泽东时代就是集体领导，毛泽东提出的要求亦要政治局通过。习近平今日，你觉得作为一个集体领导的习近平来讲，他提出来的任何要求，政治局另外六个人会不同意吗？如果说是那六个人都同意了，那是不是就是集体领导呢？关键时刻节目就提出，军部这两篇文章都强调要带头，有人带头就必须有人跟进。结合中共内斗局势来看， 这个是张又侠在对自己后面的老二、老三等呼吁，接下来军方会将这件事扩散出来。现在国防部跟进了，但地方还未有，所以目前斗争这一把火才刚开始，还是烧在军队范围内，双方显然都很硬。等苗华的接班人正式确定时，可能斗争告一段落。就在外界由不同的角度揣摩中共内部局势的同时，袁洪兵透露，刘袁尚书习近平警告说，中共现在有经济、政治和台海三大危机，亡党很可能成为事实。特别在政治危机部分，袁洪兵分析说，我觉得刘袁说得比较令人震撼的一个，就是他直接指出，现在很多军官都是陪枪日夜不离身，而且是上了子弹的，只要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或者是军纪律检查委员会找他谈话，随时准备和调查人员同归于尽，这个就很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反抗浪潮。所以刘源特别指出，这个是军心不稳的一个极其可怕的象征，亦是亡党亡国的征兆。袁洪兵说，刘源的这封信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太子党和红二代对他们所谓红色江山的忧虑，用刘源的一句说话说，叫做忧心如焚。蓝硕分析说，刘源写这封信婉转地劝习近平在军队的反腐要适可而止，否则有可能引起军队的叛乱。刘源他是红二代，所以刘源写这封信，他的目的也是提醒习近平不要将红二代逼得太厉害。如果讲到反腐的话，最腐败的那个社群就是红二代。刘源以红二代的身份写信给习近平，亦是在度婉转要求习近平对红二代在反腐的时候要网开一面。有分析指，习近平不断整肃党政高层，日日生活在恐惧中，最后他们就可能达成共识，就是只有除去习近平他们才安全，因此不排除突然出现军变政变。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楼价继续跌，社交媒体一段影片埋怨深圳所有人都在度卖楼。一位女士在影片中说，深圳很多业主宁愿蚀了首期亦都要将房屋卖了，尤其是大型社区，有时一日就有30多套房屋被放上平台出售，现在全市差不多每10个业主入面就有一个在卖楼，有些楼盘的价格跌了 75%， 下一步就要轮到北京、上海临市了。其实北京房市正在崩溃，国内二手房中介平台的数据显示，北京12月二手楼价比11月明显下跌近1%。有物业博主说，这个跌幅相当高，如果你去年同期买一套1000万的房，放到今年，即使不计折旧利息等费用，房屋本身的价格就跌了173万。173万基本相当于北京普通打工仔一世的工资了。拿12月和今年1月对比，北京西城区楼价由121000跌到108000，不见了13000。东城区和海淀区情况类似。有网民说，上个礼拜将在北京回龙观的房屋卖了，2022年同期可以卖到560万，现在只是卖得420万，两年之间相差了140万。这位房东说，只是想卸低包袱，不想那么累了。上海中心区楼价跌了 30%， 不少上海博主近期在社交媒体上埋怨，很多人的首期都跌到没了，真是令人绝望。一位上海网友指出，很多人这几年相信政府的各种政策就买了楼，结果现在全部被套入去，谁来救这些人？现在不单止是没钱了，还要还房贷，未来也都没了。有网友说，现在有两种人最辛苦， 一系四十几岁，屋企有人失业，细路仔初中或者系高中，尚有父母需要照顾；二系孭住房贷、车贷，楼价减半，唔系收入下跌，就系面临失业。一位网友指出，我家姐屋企原来是中产阶级的小康家庭，这几年经历了破产，现在还在度还债。她说已经两年没看电影了，因为看一次电影百几元，可以买几日的餸了。我好心痛她，周围很多朋友亦失业，这个年估计很多家庭都很难挨了。川普就任后可能展开关税战，因此美国人预作打算，趁圣诞开始入货。售货清单包括电脑、洗衣机、咖啡、橄榄油等，连卫生纸都不放过。《华尔街日报》14号报道，川普已经表示考虑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征收25%关税，对中国产品征收至少60%关税。有人敦促消费者预作打算，例如 Best Buy 行政总裁巴里就警告说，大部分关税可能导致价格上升。密歇根州大学的消费者阅读调查显示，25%的受访美国人表示，现在是大宗采购的好时候，因为他们预计明年物价上升。66岁的塞雷克最近抢购了咖啡、橄榄油和卫生纸，塞满了地下室。他还花费了$44,000买了一架2023年的丰田混合动力车，又用了$2,300买了一台新的干衣机。35岁的软件顾问库特表示，最近用了$12,000更新了设备，包括电视、录音接收器和吸尘机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已经指示政府携手国际组织建立供应机制，为叙利亚提供粮食援助。乌克兰战前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粮食出口国，一直向中东出口小麦和粟米，但从未出口到叙利亚。在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时代，叙利亚一直由俄罗斯入口粮食。巴沙尔倒台后，俄罗斯已经暂停小麦供应。台湾网络红人白炯15号在社交媒体透露，有不少国民党本土派人士痛骂党内高层舔共，还有人想要爆料。白炯联手陈柏源制作并发表中国统战纪录片，令台湾上下聚集中共渗透话题，但纪录片意外引起国民党籍市议员詹光川等人的嘲讽，讽刺陈柏源回台湾才敢反共。白炯发表文章回应说，我的纪录片传出前，其实已经不少本土派的国民党见过我，痛骂当权高层都是舔共派。白炯呼吁国民党中基层出面揭露中共统战内幕。他感叹说，我和柏源两个人单枪匹马，直到中共统战内部承受了中共的反击之外，还有在台协力者的围剿，我们做的一切是为了自己的家乡。好可惜，嘴上喊要反共甚至反攻，保护守护中华民国的国民党没出来，反而加入帮忙中共围剿我们。尹石月正式被南韩国会弹劾并停职，目前他面临刑事调查。不过尹石月在收到传票后，没有按控方的要求在15号到派出所协助案件调查，控方预计16号会再次传唤。南韩媒体指尹石月拒绝到派出所协助案件调查，似乎是因为辩护团队还未有组建完成。韩联社说，尹石月已经邀请检察官出身的放送通讯委员会委员长金鸿日担任辩护律师，但律师团其他成员还不明朗。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党魁李在明表示， 希望宪法法院加快弹劾案审理程序。弹劾案送交宪法法院后，法院需要在180日内作出裁定。九名大法官中至少要有六人支持弹劾，但目前只有六位大法官在任，有三个大法官空缺，亦就是尹石月只要获得一名大法官的支持，就能够避开弹劾。宪法法院如果驳回弹劾案，尹石月恢复总统职权，但如果弹劾案通过，尹石月就成为第二位被弹劾的南韩总统，南韩要在60日内大选。BBC 的报道提到，尹石月的支持者在首尔聚集，并对弹劾感到震惊。一名29岁男子说，虽然会尊重宪法法院的判决，但如果尹石月倒台，将考虑离开南韩。有居民感叹，相信尹石月是因为在野党阻挠施政，才会演变成现在的局面。在决定将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总部由加州迁至德州之后，10月13日，马斯克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火箭炮研发和发射基地扩大为一个新的注册城市，就是新的星际基地城。星际基地位于德州卡梅伦县博卡奇卡海滩。SpaceX 已经向当地官员提交正式的选举申请，以便正式将星际基地转变为城市。马斯克打算兴建道路、医疗、教育和住宅，令星际基地适宜居住，吸引全球优秀人才。SpaceX 表示，成立新的城市有助于公司未来星际运输计划，尤其是重返月球和殖民火星的关键任务。分析家认为，星际基地城将成为星缆计划的核心。美国政论杂志《外交政策》13日发表长篇分析文章，题为《小笼包作为软实力》，话顶泰丰小笼包已经成为台湾最强的软实力，同台积电一样成为台湾象征。不少美国官员希望台湾将顶泰丰带到华府。顶泰丰至今已经成为全球知名美食牌子，拥有超过170间分店，七月在纽约繁华地带的新店开张，是顶泰丰规模最大分店。纽约店装修豪华，透明厨房是卖点之一。外交政策的文章特别指出，对于只是剩12个邦交国的台湾来讲，顶泰丰在全球扩张，与台积电的晶片一样，都是台湾的象征，更加是台湾最有力度的软实力工具。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